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主持人杨谦。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了解了使徒彼得殉道之前的最后嘱托。跟彼得一样，保罗也是一位为信仰献身的使徒。今天江平安牧师要带大家读保罗离世前写的最后一封书信，这是保罗写给他亲自带领起来的同工提摩太的信，是保罗对新一代传道人最后的劝勉。保罗站在基督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的角度，嘱咐提摩太要在持守中尽忠，在生活和工作中尽自己的职分。其实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凭着主的显现和国度受了嘱咐，遵守嘱咐意义重大，因为守住所信的道，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那么作为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如何善尽基督徒的职责呢？下面就听江平安牧师来分享他对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的思考和领悟。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虽然眼不能见，但我们的心在基督里连在一起，因为我们都喜爱神的话，我们也喜欢在一起来分享，来见证我们的主是信实的，因为他给我们所有一切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阿们的，都是要成就的。今天我要和大家来看的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内容。我还是和大家一起先来看圣经本身，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八节，经文是这样：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保罗最后的劝勉。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留下来的最后的圣经经卷，或者说是他留下来最后的书信。因为在这卷书里，我们刚才读的第四章第六节，保罗就宣称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也知道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当然无论是彼得，我们上一次分享的，还是保罗，他们的离世并非是真的年老病重离世，他们都是殉道者，他们都知道自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而 在彼得写完彼得后书之后不久，在保罗写完提摩太后书之后不久，他们都成为殉道者，他们都为主的缘故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在保罗知道自己快要离世之前，他写了这最后的书信。这封书信呢，不是教会书信，就是收信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教会，而是一位工人提摩太。提摩太和保罗的关系，在保罗的书信里边看到保罗称他是因为信主而做了我的真儿子的，他把提摩太当儿子一样。而提摩太呢，也是一位教会领袖。在保罗的书信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保罗还在世，提摩太就已经在各个教会里边选立长老执事啊，不单单是一位传道人，而且呢他开始带领很多地方的教会，他甚至在很多的教会里边做牧养，做供应，去扶持那些教会里边的传道人。虽然他是第二代的信徒，是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带领建造慢慢扶持起来的同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担当了重任了。因此可以说保罗这最后的劝勉是老一代的传道人对第二代的传道人的最后的劝勉。我们常常用一个词，就是交棒，好像在运动场上那个接力赛，一棒传给一棒，前面这一棒传出去之后，他已经尽了在这个赛道上面该尽的责任了，他已经跑完了，而接棒者要接起这棒跑得更快。这就是我们在这封书信里面所看到的一个画面，保罗最后的劝勉。我们提到保罗，常会说保罗强调最多的就是信心，信。有人说保罗是讲信心的使徒，没错，他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关于信心这方面的教导。提到信心，信心是我们认识耶稣的开始，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用到了因信称义。他也提到说信心是应当要持守的，信心不是一开始我们认识耶稣的一个媒介，只要我们认识了耶稣以后好像信心就用不着了，信心是应当被持守的，信心是我们一生见证中间不可缺失的。他强调我们要因信而活，他强调我们的信心应当结出果子来。那在今天这封书信里边，我们看到借着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可以归纳成一个题目，就是在持守中尽忠。其实尽忠也可以翻作是信心的持守。我们中文很丰富，提到尽忠，那英文如果做翻译的话就是 be faithful。 faith 是信心， faithful 是一直有信心。那在持守中尽忠还是强调信心。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这样的，这是个人书信，所以是一位属灵的长者，一位在基督里的好像做父亲一样的传道人对那位他所爱的在主里的儿子说话，所以这也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嘱咐，肺腑之言，掏心窝子的话。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像父亲，好像知道自己要离开，无论是一个比较长久时间的离别，或者是他要离开世界之前的最后的遗嘱， 他对他儿子的交代往往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那相对提摩太，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保罗说，我的话不仅仅是我像父亲那样交代自己的孩子，我也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凭着他的国度，我嘱咐你第一件事情，务要传道。提摩太是传道人，所以传道是非常重要的，是他的职责，是他不可放弃的事情。什么是传道？务要传道，这句话我们一直都说，很多人认为自己都是在传道，我只要对人讲耶稣，所以我就是在传道，我只要在讲圣经，所以我就是在传道。事实上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务要传道，它的原意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务要传神的话。所要传的这个道，希腊文里边用的一个词是 logos， logos 是神的话，不是讲自己的话，不是用自己很多的话去告诉别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说你听听看信耶稣是不是很好啊，所以你要信哦，是要把神的话传准确。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要能带一个人信耶稣，绝对不是说你讲的如何如何的美，如何如何的好，如何的天花乱坠，而是因为你讲出了神的话。神的话是有权柄的，神的话是可以改变人的心的。所以保罗说你要传神的话，传道。传道不容易，这个不容易的第一点就是要准确无误的传神的话。确实今天很多人声称自己在传道，但实际上呢，往往传的是自己的领受，是自己的感觉，甚至是自己悟出来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因为手里拿了一本圣经，有时候用经文来点缀一下，有时候用一些支离破碎的经文要想证实自己讲的就是对的，这些都不叫传道。传道是传神的话。同样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也对提摩太说，他说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要把神的道讲对了，不但要讲对，而且不能增加也不能删减，要忠心。所以务要传道说起来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内容，但是你要去实行，你要知道这里有很多的要点。首先就是你真的要在讲要传的是神的话，不是你的话，是圣经完整的话，不是断章取义的话。而接下来让我们看到传道不容易，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不论在什么时候，你总要预备好自己。所以不单单知道要传什么，还要知道怎么样去传，并且要学会预备好自己在任何的环境下都传。环境顺利的时候要传神的话，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还是要传神的话，这才是忠心。传道不容易，因为保罗说要用百般的忍耐来传，传道要有忍耐相伴，传道还要有爱心相随。因为接下去的话他说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传道不容易，是因为要有责备，要有警戒，还要有劝勉。 这些都要发自爱心的。如果没有爱心的责备，只是一些论断而已；如果没有爱心的警戒，只是吓唬人；没有爱心的劝勉，是不会让人真的受益。你看，短短的经文，短短的嘱咐，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这句话，就让我们感受到保罗的心里面盼望提摩太能够做一个好的传道人，能够准确的、坚持的，并且忠心的去传讲神的话，而且借着忍耐去传，因为环境不容易；借着爱心去传，因为这才是使神的话能够在人的心里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为什么这样说呢？接下去保罗所说的话告诉我们原因了。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说时候要到，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末了，一直到那一个审判来到之前，有一个趋势，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人的本性是罪恶的。英文圣经用了一个词提到人的本性，用了一个 evil nature， 就是罪恶本性。这个 evil nature， 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翻成肉体，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翻成情欲，但不管是哪一个，我想我们都能够理解是什么。我们的本性里边就是不大听得清，不大听得明神的话，听不进圣言，听不进真道，却是很多人听不懂，也记不住，更多的人不愿意去实行。保罗说这些人呢，厌烦纯正的道理，但是呢，也不是说他们什么都听不进，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去增添好些的师傅，偏向荒谬的言语。荒谬的言语就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言语，不会造就人的，不会改变人向善的，不会让人变得更敬虔，不会让人变得更圣洁的，这些言语往往人愿意听。为什么呢？一个新鲜，第二好像对人还有好处。信耶稣不要信得那么迷呀、哎呀，你照着自己的本心就可以了嘛，就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吧。别乱忘了，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感觉往往都是不对的，都是出于我们自己情欲的。保罗告诉提摩太，他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这样的一种环境，但是他也有劝勉，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去尽你的职分，这叫忠心。这里我们看到忠心的人同时一定是一个忍耐的人，是一个谨慎的人。谨慎就是不放荡的。今天人们说，看啊，我就是这么任性。谨慎的人绝对不是任性的人。谨慎的人会随时祷告，会依靠神所赐的奇妙的能力，去胜过我们自身的软弱，也胜过外在的那些试探，甚至是很多的凶恶的事情。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去尽你的职分。当然我们看到圣经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有警示，它会有劝勉，但是它也给人有盼望。不但是彼得说盼望，保罗也会讲盼望，他转而讲到自己， 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今天很多人不大会这样说哈，很多人即便是知道自己在世时日不长，他也不愿意说这样的话。但是保罗说，我知道我快离开世界了。但是回顾以往，他不是很留恋，他也不是很挣扎，甚至很沮丧。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他的一生确实满了征战，有很多的反对者，有撒旦的恶势力，也有保罗说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情欲的东西与圣灵在征战，这都是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不能休息下来，我需要天天征战，而且我也一直在奔跑。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像一个运动员一样一直在跑。我们可能不会忘记保罗所说的话，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像做标杆直跑的一个人一直在跑，而所信的道我也已经守住了，持守到底，持守从神来的启示真理。他说这一生我回顾自己所经历的，所走过的路，所持守的信仰，没有遗憾。而往后看呢，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得冠冕，这是保罗的盼望。今天有很多人会说呀，特别是一些很追求的基督徒，他说我在主面前所行的一切不是为了得冠冕，得冠冕就有点功利的意味了。他说我是为了感恩啊，我是为了报恩啊、我是为了献上给神，我不要任何的回报。但是提到得冠冕，确实保罗非常清楚的在宣称，他说我打完这些仗，走完我当走的路，我持守住我所信的道，最后有公义的冠冕要为我存留。他提到冠冕，然后保罗提到那个冠冕呢，跟我们今天讲到说那个每个人头上戴一顶黄金冠冕哈，既有相同也有不同。当时提到冠冕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呢就是在运动会上面那个夺冠的人，他得到的一个花环一样的奖励，这你把它也翻成冠冕。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我们看到在新天新地的时候，确实有些人头戴冠冕与主一同作王。提到这些冠冕，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第一，神盼望我们得冠冕。就像父母亲有的时候对孩子说，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听话，我希望这个阶段过了以后，这个学期到最后我要给你奖励。你想想看，如果那个孩子说，爸爸省省吧，我根本就不想要奖励哈，我做个好孩子，我做好事不要奖励。如果孩子这样说，爸爸会不会很开心呢？啊，这个孩子真懂事，给我省钱哈，还不要奖励。其实给奖赏对父亲来讲也是一种非常开心的事情，做父母的希望孩子得到奖赏。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地方神应许给人奖赏。而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究竟神要给什么样的奖赏？今天我们发挥我们自己的想象力是想象不出来，但是圣经有一个地方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那个地方神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中文是这样翻的哈，英文的翻译呢更加清晰一点。NRV 的翻译是 I am your shield, your very great reward。 他的意思就是，我是你的盾牌，我也是你的奖赏，我是你最大的奖赏。换句话说，神他要把他自己作为最大的奖赏，最大的奖励来赐给那些爱慕他的人。保罗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冠冕要赐给所有爱慕他的人，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今天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不管你今天花的时间最多在哪一个方面，如果你爱慕他，你愿意享受他同在的美好，你愿意花时间去经历到与他同在的满足、喜乐、甘甜，他要做你的大赏赐，他要做你的奖励。所以爱主的人在面对自己将要离世，他不是惧怕，而是充满了盼望。保罗说，我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他也盼望一代一代的基督徒都能如此。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的劝勉，求你给我们有一样的心智，也有同样的祷告，在面对现今这个不容易的世界，能够传你的话，能够传你是我们永远的救主，也是能够赐给人永远福分的那一位。求主你帮助我们忠心到底，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